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。最近去学校讲课的时候，每次开场前呢总会问现场的小朋友们一个小问题，那就是现场有多少小朋友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呢？每次问到这个问题，总能看到现场举起来的一片手啊，这是一道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家常菜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西红柿炒鸡蛋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西红柿炒鸡蛋。要做这道菜，第一个必须要有的原料就是鸡蛋啊。我们当然今天不给大家讲怎么挑鸡蛋，鹏鹏哥哥也不知道怎么挑鸡蛋，有时候买的鸡蛋大，有时候买的鸡蛋小。其实以前的鸡蛋呢叫做鸡卵，也有叫做鸡子。比如说有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叫做《齐民要术》，里面就介绍了一道菜，这道菜的名字叫做炒鸡子啊，其实就是炒鸡蛋了。那小朋友回家可以跟你妈妈说，哎，妈妈，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做一道菜呢？做什么呢？炒鸡子。看看你妈妈知不知道这是一道什么菜。当然了，我们在很多古代的词语当中也能找到像鸡卵鸡子这样的称呼。比如说啊，哪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大灾难，什么灾难呢？冰雹。天空当中降下来的冰雹特别大个儿，有多大个儿呢？大如鸡卵啊。这个成语，这个说法，这个词语我们一直延续到很久很久的以后。那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鸡蛋这个称呼呢？大约在元代的时候就有了鸡蛋的称呼。对了，有个特别奇怪的地方想和我们小朋友说一下。那时候鸡蛋的蛋字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彩蛋的蛋啊，是哪个蛋呢？是子蛋的蛋。大家可以在本子上写一下鸡蛋，这两个字儿拼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。我们在很多元杂剧当中偶然能见到有人开始称呼了，叫做鸡蛋。通过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在那时候百姓的生活当中，鸡蛋也是一道美味。大概呢到了明朝以后，这个鸡蛋的称呼呢就更加的口语，尤其是到了清朝中期之后啊，基本上就统一下来叫做鸡蛋。而且呢就连古代的很多词语，古代的很多说法也渐渐的被这些口语所替代。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墨子这本书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说法，讲到犹如以卵投石也。到了清朝的时候这句话变了，不是以卵投石，而是什么呢？更加的口语，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拿鸡蛋去碰石头，表示自不量力等等这些意思。好了，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原料了，做西红柿炒鸡蛋必须要有鸡蛋。其实在这里还想给大家推荐个博物馆，有机会去趟南京博物院，那里的展厅里面珍藏了一罐2000多年前的鸡蛋，那是一座在江苏的西周墓葬当中出土的。有些学者就认为说，这罐子鸡蛋了不得，可是我们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鸡蛋食物，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去找找看。除了鸡蛋之外，我们还需要一个原料，是什么呢？对，那就是西红柿。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番茄。一听这个番好像跟外国有关系，番邦的番。其实呢是原产自南美洲，长在森林里面的。如果带着我们的小朋友，我们穿越回到了唐朝，来到了一家餐馆，跟店小二说，小二， 来一盘西红柿炒鸡蛋。大家猜一猜，小二会怎么说呢？小二会说，客官，什么叫西红柿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西红柿。据说呀，那时候原产自南美洲的西红柿，哎，颜色太艳了，太红了，没人敢吃，居然把它当作一种观赏的植物。后来大概是在16世纪的时候辗转来到了欧洲，再后来又从欧洲渐渐地传入到了中国，那时候已经是明清时期了。当然了，伴随着西红柿来到我们中国的还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有番薯，有番石榴啊，一听这个番跟外国人有关系，还有我们熟悉的一些食物，比如说玉米，比如说还有一个马铃薯啊。说到这个名字，不知道小朋友们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？对，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吃的土豆。记得鹏鹏哥哥前些日子去甘肃一个地方，它叫做定西的时候，当地的朋友呢就请我吃饭，说诶，鹏鹏，我们要请你吃一桌好菜啊，是国菜啊，很多人都很喜欢吃，说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三宝。我一听啊，哪三宝可以做一桌丰盛的菜肴呢？当地的朋友说，我们这里的三宝是土豆、马铃薯、洋芋。我一听，这不一个东西吗？所以大家以后可以说，哎，我要请一个好朋友来家里吃饭，做什么菜呢？炒土豆丝、炒洋芋丝、炒马铃薯丝啊，其实是一个菜。当然了，我们做西红柿炒鸡蛋，有了原料，有了鸡蛋，有了西红柿，还需要什么呢？记得有一次在南方一个城市讲课的时候，小朋友就告诉我说，鹏鹏哥哥，是不是还需要葱花呢？我们不需要葱花，我们需要一个字，炒。其实中国古代人加工食物的方法呢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。以前的做法呢，有这么几种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蒸东西。以后呢，有机会再给大家讲一讲古代的蒸锅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烹煮。什么意思呢？有点像煮粥啊，白煮菜啊，这个白煮羊肉啊，白煮肉之类的，这种煮来做菜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烤着吃了。但是古人特别讲究，离火近是一种烤法，离火远是另外一种烤法，很早就留下来了这种烤着吃食物的这种传统。那什么时候开始有炒菜呢？其实呢，现在呢有很多人都有争议。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过，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《齐民要术》，其中就介绍了一道炒菜叫炒鸡子。但是呢，也有很多人认为，其实炒菜呢大约是在宋代的时候渐渐的才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当中，才在民间推广起来。好了，我们把西红柿炒鸡蛋介绍完了，大家听出来没有？这样一盘小小的菜，居然有这么多的故事，这么多的历史，这么多的背景。因此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小例子，和我们的大朋友爸爸妈妈们，和我们的小朋友们分享，其实历史、文化、艺术这些东西，距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它可能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一顿饭，在我们的一个成语，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口语当中、谚语当中，都可以找到这些历史文化的故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接着聊博物馆的故事。